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加拿大总理哈珀承诺说，将增加保安部队的监视和拘留权限。一天前，一名持枪凶手打死一名士兵，并冲进议会大楼后被击毙。哈珀星期四在加拿大众议院讲话，他站在距枪手被击毙的地点只有几米的地方说，议员们应该加快授予新的权限，打击极端分子的威胁。哈珀说，这些袭击的本意是要引起加拿大人的普遍恐慌，但是他说加拿大不会被吓到。美国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发动的15次新的空中打击。美国指挥中心星期四说，在过去一天里，美国对伊拉克进行了9次空袭，其中4次摧毁了摩苏尔大坝附近反叛分子的行动，另外3次空袭了费卢杰南部激进分子的阵地。另外，美国军方说，他们还袭击了叙利亚境内的6个目标，其中4个在动荡的科巴尼小镇附近。科巴尼紧靠土耳其边界，几个星期以来，伊斯兰国和库尔德人一直在为争夺科巴尼的控制权而战斗。尼日利亚东北部一个汽车站发生炸弹爆炸，造成至少5人死亡，12人受伤。星期三的爆炸发生在包奇州的阿扎雷镇，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起事件负责。激进组织波科圣地6个月来多次在当地发动了针对银行、警察和学校的袭击。警方发言人说，星期三的遇难者被烧得无法辨认。当地一名店员对美国之音说，他看到地上有撕破的衣服，据说那是炸弹凶手剩下的所有东西。这次袭击是自尼日利亚政府宣布上星期五与波科圣地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尼日利亚东北部遭遇的最新的一次。有关官员指责波科圣地的边缘战斗人员应为这次袭击事件负责。西非国家马里报告了国内首例埃博拉病例。马里卫生部长科内星期四晚上在电视上说，患者是一名2岁的女童，她从邻国几内亚被送往马里一家医院。几内亚是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3个国家之一。科内说，由于治疗及时，患病女孩的状况正在改善，她现在在西部的卡伊镇。与此同时，一名刚从西非返回纽约的医护人员被迅速送往一所医院，之前他出现高烧和呕吐。医疗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说，这名患者曾在埃博拉疫情爆发的一个国家工作过，该组织没有指明这名患者是谁或者在哪里工作过，只是通知了纽约卫生官员，卫生官员将他送往纽约的贝尔维尤医院进行检查。埃博拉疫情主要集中在西非3个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这次疫情已经导致将近4900人丧生，其中包括美国和西班牙的患者。目前有将近10000个确诊或者怀疑是埃博拉的病例。乌克兰总理说，俄罗斯可能会试图破坏乌克兰星期天举行的选举。他说，他已命令安全各部门总动员，以防止他所说的可能出现的恐怖攻击。亚采纽克是星期四在基辅与安全官员和选举观察团的一次会议上说这番话的。莫斯科没有立即对这一警告做出回应。今年2月，亲俄罗斯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在基辅发生几个星期的亲西方街头抗议之后被迫下台。星期天的选举是自那以来乌克兰的首次议会选举。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发生枪击事件后，总理表示加拿大不会被恐怖分子所吓倒。另外，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10月23日，也就是今天，已经进入第26天。我们有来自香港前线的第一手报道。 另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批评美国向正在同伊斯兰激进分子争夺科巴尼城控制权的库尔德武装空投军事物资。针对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岛的礁岩建造陆地，台湾的朝野立委都表示了关切。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加拿大总理表示，加拿大不会被恐怖分子吓倒。在此之前，一名枪手在渥太华打死了一名士兵，接着冲入了议会大厦，他随后被射杀。斯蒂芬·哈珀总理星期三晚上发表电视讲话说，星期三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本星期导致一位士兵死亡的事件令人们再次痛感，加拿大不能够免于恐怖主义的威胁。在哈珀总理发表讲话之前几个小时，加拿大议会大厦内出现了几十声枪响，一名枪手开枪打死了守卫加拿大国家战争纪念碑的一名士兵。现在人们对袭击者的情况还不十分熟悉，那个人被认定是32岁的迈克尔·毕布，先前他曾经被判过刑。在埃博拉疫情方面，美国联邦卫生官员下令，从西非三个埃博拉疫情严重的国家来到美国的旅客需要在进行21天的健康监测，并且每天报告是否出现任何埃博拉的症状。这些人将是来自几内亚、利比里亚、塞阿利昂的旅客。这三个国家的埃博拉疫情目前最为严重。美国国务院负责埃博拉疫情的官员南茜·鲍威尔说，奥巴马政府对西非加强援助的呼吁目前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但是鲍威尔大使同时说，埃博拉疫区目前仍然缺少医疗设施、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以及合适的设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医疗工作者正尽力应付埃博拉患者不断增加的局面。拉比托贝为一个国际医疗援助组在西非工作，他说，虽然越来越多的国际援助进入西非，但仍然难以应付目前的局面。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behind the curve.
国际社会的反应有些滞后，没有人想到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或是几内亚疫情爆发的规模会如此巨大，现在我们正试图赶上。
对于联合国提出的筹集10亿美元对抗埃博拉的呼吁，越来越多的国家做出更积极的回应。但是美国大使南希·鲍威尔说，帮助西非患者的最大挑战是时间。
I think it's the more and faster piece of getting the response.
我认为更多更快的回应步伐是十分有效的，还有就是快速传达他们并且实施他们。同时必须意识到你是在对抗一种极其致命的疾病，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You can't skip steps.
鲍威尔说，虽然美国的援助呼吁受到了不错的响应，但由于时间滞后问题，西非的死亡人数会继续上升。
For each week that we don't achieve 70% of the cases being treated in
如果我们不能在病人隔离区每周治疗70%的患者，如果70%的尸体不能在24小时内安全收走，那么估计每周将会出现多达7500个新病例。
There may be as many as 7,500 new cases per week for each of the delays in not reaching those targets.
鲍威尔说，正是像这样的估计数字，促使美国官员寻找解决西非危机的途径。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方面，中国目前尚未确认在其境内有任何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但是却在西非开展了对抗埃博拉的援助行动，并且防止疫情扩散到中国境内。在北京，许多声音提出中国应该为支援国际救援行动做出更大的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在过去10年间，北京在非洲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据中国官方媒体估计，有20000多中国人生活在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三个国家，也就是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中国官方媒体还估计， 在几十万非洲人居住的广东省，每个月大约有四万人从非洲来到广州。世界卫生组织官员马丁·泰勒负责防止埃博拉病毒传播到中国的工作，他说。
他
说，由于国际旅行以及西非疫情严重等因素，加上几个星期来，美国和西班牙都出现了感染病例。我虽然不能说疫情扩散到哪里是迟早的事，但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泰勒说，中国已经做好了在境内抑制埃博拉疫情爆发的准备。在所有入境关口加强了防控，并向全国的医务人员就如何监测埃博拉病毒提供了指导。中国已向非洲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数百名援助工作者，向当地政府提供紧急援助，并运送了5300多万美元的食品和援助物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的有关行动。自从西非国家爆发埃博拉病情以来，中方一直与西非国家密切的沟通，帮助他们来克服当前的困难。中方提供了三批援助，昨天李克强总理又宣布了第四批的援助，同时我们还派出医疗人员前往西非国家，与他们并肩来抗击埃博拉的疫情。目前中方没有采取类似美方的有关做法，我们愿意与西非国家一道共克时艰，通过积极的努力来最终遏制埃博拉疫情的扩散，取得这场抗疫斗争的最后胜利。
与军方关系密切的中国制药企业四环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正申请政府批准使用一种治疗埃博拉病毒的实验药物。这家公司希望向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申请使用这种药物。目前这种药物只在老鼠身上试验过。这家公司希望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开始临床试验。中国的贡献已经获得塞拉利昂驻华大使维克多·福等许多西非官员的赞许。维克多大使说
：“China went in with personnel, with medicines, with money. They went in.
他说，中国投入了人员、药物和资金。他们不仅帮助塞拉利昂，还帮助了几内亚和利比里亚。而我们的原殖民宗主国英国和国际社会却仍然无动于衷。”其他的国际组织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财富的不断膨胀，中国能够向与其有大量经济联系的地区提供甚至更多的援助。联合国在星期一公布，到目前为止，中国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捐赠了600万美元，以帮助缓解受埃博拉病毒影响最严重的三个国家的食物短缺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黄安生说，中国应该提供更多的援助。他说，我想知道中国的亿万富翁和他们潜在的影响力都到哪儿去了，现在正是他们能够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时刻。我想我们可以向在西非投资最大的企业问同样的问题，现在也许是这些公司站出来发挥巨大影响力挽救生命的时刻了。现在还不知道，如果中国境内出现第一起埃博拉病例感染，中国的医疗系统和被严格检查的官方媒体将如何应对。上个星期，一名有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状的尼日利亚人在台湾转机飞到中国城市宁波后被隔离，后来这名男子体温恢复正常，当局确认他没有携带病毒。但是这一消息是台湾的卫生部门透露给公众的，这些官员说，他们和中国大陆的卫生官员进行了联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香港方面。香港学生和市民所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10月23号，也就是今天，已经进入了第26天。在港府与学联星期二晚上举行首次对话之后呢，尽管对话对外界所料未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过包括建制派和大学校长在内的一些人呼吁双方再次进行对话。 学联方面的最新回应说，政府在第一次对话中所提出的建议非常空泛，除非客观的环境转变或者政府提出更加具体的建议，否则不急于进行第二次对话。那么有关的最新的情况呢，我们现在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海燕目前正在金钟的现场，通过他呢了解一下最新的进展。海燕你好。
哎，你好。
那么首先向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政府和学生举行再次对话的前景如何？
这个前景呢目前不是很明了。在星期二政府跟学生对话以后呢，虽然政府提出了四个回应，其中两项主要的呢是包括设立一个多方平台，还有提出一个向港澳办而不是人大提交一个民情报告。但是呢，尤其是这个多方平台，政府说呢主要是要讨论2017年以后的政治发展，就是普选制度，而不是2017年。所以呢包括学联、泛民还有战中呢，他们表示都没法接受，就是说你香港政府提议这个多方平台是好事，但是必须要谈2017年的这个普选制度，因为现在占领运动的这个学生和市民，他们争取的是2017年的真正的普选，而不是2022年。所以呢，目前鉴于这种原因呢，所以现在学联、占中还有学民思潮以及其他的一些泛民的团体呢，他们这两天呢在进行协商，而且还要跟不同的团体、民间团体进行协商，包括占领区的这个学生和市民，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共识。估计这几天呢，他们会对政府提出的这几项建议呢，做出比较具体和更明确的回复。
嗯，也就是双方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还有明显的落差。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呢，海燕，就是说有报道说呢，香港的高等法院星期五上午，也就是明天上午呢，将就反对旺角禁制令举行聆讯，那么具体情况如何？
我们都知道上星期一晚就是香港九龙一些的士还有小巴的这个行业工会啊，他们到高等法院申请了一个要求开通道路，不能阻塞道路，还有这个占领人士不能阻碍拆除路障的这么一个临时禁制令。但是呢，这是一个单方面的，所以呢这个有市民第二天就是在星期二呢前往法律援助处，要求呢在高等法院对这个临时禁制令提出抗辩。所以呢现在法庭接受，所以定于明天上午对双方进行这个就是在延长这个禁制令呢是否延长这个禁制令进行聆讯，就是双方在进行抗辩。所以呢是定于明天上午，而且当初星期一定的临时禁制令呢也是到明天上午的星期五上午的10点结束。所以呢法庭会就是否继续延长这个禁制令呢听取双方的抗辩。
是，这也就是明天呢我们一个新的关注的焦点，我们会这个持续关注。另外来讲呢，我知道你这两天在旺角金钟一带这个往返奔波了，那么现在旺角这两天的情况如何？海燕。
对，当然金钟这边是一直是比较平静，每天晚上都举行聚会，焦点呢大家现在目前都是在旺角。但是呢由于过去过这几天晚上呢都有泛民的议员呢彻夜留守，所以呢他们帮助疏导占领者的一些情绪，避免跟警方发生对峙或者是不必要的冲突。所以呢这几天夜里头局势相对的比较平静。另外呢问题主要是出在有一些反战中的人士，还有这些有禁制令的这个临时禁制令的这些的士啊，还有这个小巴的团体呢，他们在这两天就是昨天还有今天的白天 有十几起，就是他们拆路障，这样呢跟占领者呢形成一些对峙、口角，甚至呢小规模的冲突。但是警方一般呢都不没有干涉，只是在两边之间呢给他分隔开，而且筑人墙，只要就是说没有出现暴力呢，警方一般是不是进行干预，因为这个临时禁止令呢是属于民事性质的。
是啊，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今天来讲呢，全球各地媒体刊登的发自香港的一篇照片呢，就是说一个黄色的条幅，非常巨大的条幅，我要真普选的条幅呢，非常醒目。有关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海燕。
哎，对，这是就是说从星期二晚上政府跟学生对话以后呢，这个局势啊相对的比较平静。今天呢又注入了心血，就是大约十名这个登山爱好者呢，他们今天上午攀登上，就是在九龙跟新界的这个龙叫狮子山，这个狮子山呢是代表象征香港人的这个香港精神，所以呢他们把一个宽6米、长28米的这个上头有一个雨伞，完底下写我要真普选，
是
还有英文是Umbrella Revolution， 这么一个大巨大的这个条幅呢挂在狮子山的这个山顶的侧面，
非常醒目，
使整个非常醒目，整个东九龙地区，只要就是说你眼前没有障碍物的话，都能够看到。所以呢，这个非常给这个占领运动呢带来一个惊喜。现在呢，这个狮子山成为一个新的这个景点，好些人呢现在都陆续往这个狮子山去，在山顶上或者举雨伞或者在底下能够看见这个条幅的地方呢，这个留影，
是
所以呢，包括战中这个发起人陈建民呐、还有戴耀廷都说，这个巨大的条幅，狮子山上巨大条幅呢，展示了香港人这个争取真普选的这个坚决的这个毅力，还有这个决心和精神，所以给这个占领运动带来新的惊喜。
好。那么以上来讲呢，就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为我们掌握的有关香港占中运动的最新状况。谢谢海燕。
谢谢，再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另外的美国爵士音乐人肯尼 G 淡化他前往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现场的举动，表示他无意显示对香港示威者的支持。这位萨克斯演奏家星期三在香港这个中国半自治地区的抗议现场出现，在支持民主的标语前拍照，并且打出表示胜利的微型手势。很多人解读此举是显示他对香港抗议活动的支持，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外交部。中国外交部因此警告外国人不要卷入抗议活动。肯尼 G 后来发表了声明，和抗议活动拉开距离。他表示并不了解香港的局势，称自己的临时造访抗议现场只是逛香港时的无意之举。肯尼 G 本周将在中国的南方海南省举办音乐会。他在脸书上说，他当时只是为了和他人分享他对香港和整个中国和平的期望。肯尼 G 从他的推特网页上还因此撤下了抗议现场的那幅照片。58岁的肯尼 G 全称肯尼斯·格尔利克，他在中国广受欢迎。他录制的乐曲《回家》经常在中国大陆的商场、学校和其他场合播放，催促人们散场离开。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伊斯兰国问题方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美国向正在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争夺科巴尼城控制权的库尔德武装空投军事物资是错误的。科巴尼城就在紧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境内。埃尔多安对美国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空运武器弹药和医疗物资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原因是以降落伞空投的几个大箱子之一偏离了着陆点，结果被激进分子抢走。美军为了帮助库尔德武装，几个星期来一直在科巴尼城内外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轰炸。 美军说可以肯定28次空投中有27次成功的把物资送到了库尔德人手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令他不解的是为什么科巴尼城对美国这么具有战略意义。他说科巴城那里已经没有平民了，只有大约2000名战斗人员。埃尔多安还说，任何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提供的帮助都会成为对非法的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库尔德工人党组织几十年来一直在为从土耳其独立出来而战。那么目前陷于战事的叙利亚北部城市科巴尼已经开始陆续接收美国领导的联军空投的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守城者还希望能够得到库尔德民兵地面部队的增援，以击退自称伊斯兰国的激进武装分子。在此期间呢，一个库尔德艺术青年正在用他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助一臂之力。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边境另一侧的土耳其境内的东南部城市叙吕奇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谢尔扎德·伊布拉辛肩负着一项使命，这位27岁的艺术青年来自叙利亚西北部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城市阿夫林。当他听说库尔德人和伊斯兰激进分子在东边200公里为了争夺科巴尼展开激战之后，他加入了战斗。伊布拉辛说，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一个战士，因此他决定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做出贡献。于是他跨越边境来到土耳其，拿起了画笔。
战士们拿起武器来保护人民，作家们创作文章和诗句，而我们则用绘画来帮助我们的人民。
一些在叙里奇主广场展出的画让人看了触目惊心。伊布拉辛说，他们的目的就是揭露伊斯兰国组织的罪行。
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很清晰，那就是炸弹袭击、流血、炮击和处决。我们通过自己的视角来画下这一切。
他说他盼望科巴尼之战可以尽快结束，
愿真主保佑，不让一个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残留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去重建被他们摧毁的一切。
伊布拉辛说，为了给这场斗争助一臂之力，他将把所有卖画所得捐献给目前流落在这里的科巴尼难民。美国之音鲍勃叙吕奇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几篇有关美中关系的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份将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美国观察人士说，中国和邻国之间的领土纠纷让华盛顿深感不安，而中国学者表示，美国的亚洲战略重心政策则让北京非常不安。专家表示，会谈不太可能取得具体的成果，但是分歧是可以控制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将利用前往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机会，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9月8号前往中国，为奥巴马访华做准备时说，奥巴马总统认为11月份的会谈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过，专家表示，处理分歧将是一项严峻挑战。中国方面对美国亚洲战略重心政策十分不满，认为美国建立的亚太同盟框架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利益。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所的刘飞涛日前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也表达了这种看法。
What are you going to balance against?
很多人会问，美国平衡力量是针对谁？很多中国人认为是针对中国，这是美国造成的印象。我个人认为，美国也许不完全针对中国，但主要是针对中国。
华盛顿智库新美洲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伊莱·拉特纳反驳说，美国是应亚洲盟国的要求去平息危机，而不是向中国挑战。
不管是中日危机还是南中国海危机，美国的第一本能反应是赶去平息紧张关系，进行外交斡旋，缓和危机。
中国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说，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寻求和美国建立安全同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把中国作为对立面。
美国要考虑如何把和这些国家双边关系转变为多边关系， 尤其是把中国包括在内，而不是排斥在外。我们认为这种体制是冷战体制，有一个特定的敌人。可是现在，你的敌人是谁？
王义伟还说，有些国家以为只要有美国的保护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种错误的思维导致中国把责任归咎于美国的同盟体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美中的认知也存在很大的分歧。
美国方面强烈认为日本一直在尽可能缓和事件，日本首相反复表示谈判、讨论和对话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美国也明确指出不希望日本采取任何挑衅行动。
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的黑考特敦促中国停止采取不利于解决问题甚至危险的行动，比如在东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多次入侵日本管辖的领空和领海，以及使用无人飞机进入这些地区等等。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专家呼吁两国领导人应该就九段线的划分达成共识。
在南中国海争端和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底线。美国愿意接受的底线和中国愿意接受的底线没有相同的地方，所以两位领导人很难坐下来说好，这里是可以接受的自然分界线。
专家预计，奥巴马和习近平讨论的重要议题还包括能源、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北韩核问题、反恐合作、香港民主进程和防止埃博拉扩散等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设在首都华盛顿的著名智库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在一本刚发表的新书当中大胆提出，美国和中国现在应该考虑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名誉所长伯格斯滕在新书发表的当天就此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专访，下面是专访的内容。
曾经为基辛格协调国际经济政策并出任过财政部助理部长的伯格斯滕，从1981年到2012年期间执掌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长达31年之久。由于美中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的条件还很不成熟，我首先问伯格斯滕，为什么认为现在是美中两国考虑签署一个自贸协议的可能性的时候了？
很明显，中国和美国现在是全球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另外，两国在安全和政治领域日益发生对抗，他们需要新的倡议来使关系走向富有建设性的方向。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试图解决双方之间的经济问题，并使整体关系建立在一个更加稳固的立足点上。双方各自都积极地参与了国际性的贸易谈判，但相互之间并没有这样做。当今国际贸易架构中一个很大的横沟就是美中之间各自采取行动，所以我得出结论说现在是双方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这样做仍然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他们需要开始谈论这个事情，做出规划，需要相互之间建立信心，即他们能够打造一个经济框架，使之加强整体关系，并避免发生经济冲突或是比这更糟糕的整体关系恶化的风险。
签署这样的一个协议会对美国带来哪些主要的好处呢？
对美国最大的好处将是与中国建立更强劲的关系，并减少与中国在经济或是更加广泛的政治和安全领域发生冲突的风险。除此以外，美国经济会增长1%，或是每年增加1000亿美元的产出。美国每年的出口会增加4000亿美元，生产力水平提高将近1%，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减少。
Levels would grow by close to 1%. Our trade deficit would come down.
这样的一个协议对美国的冲击有多大呢？
Any trade agreement, or in fact any economic policy change, always has winners as well as losers.
任何一个贸易协定或是经济政策方面的改变，总是会有赢家和输家，有好处也有它的代价。它会让最有竞争力的经济部门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对于那些不怎么有竞争力的行业，在进口增加的时候，他们会很快地输掉。我们进行的这个研究显示，在协议逐步到位所需的十年时间里，美国总共会失去100万个工作，主要是在制造业，其中一半的工作可能会从制造业转移到其他行业。美国的政策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帮助这些人进行调整，从而确保带来净利益的协议得以执行。
那么在中国方面，为什么他要同美国签署这样的一个自由贸易协议呢？对他有什么好处？
China, I think, would get two main benefits from a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e would be in broad security and foreign.
中国会从中得到两大好处，一个是在广泛的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加强与美国的整体关系，对中国自身是一个很好的保险，避免今后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纯粹从经济上来看，中国会扩大对美国市场的准入，增加出口，创造与出口有关的就业机会。协议会使得中国增加800万个与出口有关的工作，中国也会得到在美国投资的更多机会。
那么在您看来，这个提议面临的政治上的障碍是否要大于经济方面的障碍
？Than the economic one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olitical hurd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an agreement of this type. One is the political hurdles.
在美国，对这种协议有两方面的政治障碍：一是来自受到影响的工人和行业的政治阻力。你可以说这是政治上的影响，但是它反映的是经济现实。另外，在美国，有一些人对中国在国际上扮演的整体角色感到担忧，把它看作是美国的威胁，因此不愿意寻求与中国达成像这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协议。这是不同的一个政治难题，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有更大的关联，但是这两种困难都必须面对。我们试图在新的研究中加以处理。我们试图争论说，的确有一些引人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协议将有助于解决这些担忧。美国与中国签署这样的协议，将使它在总体上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但是这些关注必须得到回应。我相信，如果这个想法成为一个切实可能的话，它会得到非常激烈的辩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几篇有关台湾问题的报道。台湾目前正在设法自行建造潜艇，以提升应对中国大陆军事威胁的能力。不过，美国的一些安全问题专家对台湾海军添置潜艇的方式提出了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最新报道。
台湾海军只拥有4艘潜艇，包括主要用于训练的两艘美国1940年代制造的潜艇和两艘荷兰1980年代制造的海虎号和海龙号潜舰。美国政府2001年曾答应向台湾提供8艘柴油机驱动的潜艇，以提升它的水下作战能力。但是美国早已不建造柴电潜艇，这项军购案也就迟迟未能获得实施，并成为美台防务关系的一个挥之不去的中心议题。在苦等了十多年后，台湾政府决心自行建造4至8艘潜艇，以提升它的水下防御能力。据估计，台湾需要投入50亿美元才能自行建造出4艘柴油机动力潜艇，而台湾一年的防务预算只有105亿美元。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资深研究员埃文·蒙哥马利对台湾添置潜艇的这种方式提出质疑。
我认为水下作战能力极为重要，对台湾极为重要，只不过我对他们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提出质疑。我认为他们可以将打算用来建造大型柴电舰艇的钱花在其他的地方，并获得更好的收益。
防务专家们说，从美国进口潜艇对台湾来说自然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但是自行建造为数不多的潜艇不见得能省钱。这也是美国国防承包商不愿意重新启动已经放弃的建造能力，只为台湾建造为数不多的几艘柴电潜艇的重要原因。程斌是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一位国防分析员。
在你制造出那几艘潜艇之后，你会把国防工业的那个部门就那么关掉吗？
不过台湾添置潜艇的决心已定，如果不能从美国进口，那就自行建造。台湾海军舰队指挥官黄曙光今年九月在年度汉光演习海上作战演练期间说，台湾有了潜舰才能有效遏制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
那我们的潜舰在这边是我们台湾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一环，如果说我们今天潜舰数量多，布设在我们的周边海域和必要的一个战略的遏制点，今天对面或者是我们的敌人，他今天就不是那么大摇大摆的穿透第一岛链进入到太平洋。
美国对台出售潜艇，除了遇到制造上的一些实际困难之外，还要面对美中关系会因此受到的冲击。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奥巴马政府可能会在2016年任期届满前，针对美台军售问题采取某些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填海造陆的方法，台湾的朝野立委都表示了关切，并且要求国防部让海军陆战队重新回到台湾岛驻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严明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面对南中国海争议，台湾的处理方式有四项原则，分别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严明还指出，除了这四项原则之外，各界人士也常常参与讨论，希望能找出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们不管是召开这个学术研讨会也好，甚至一些政策研讨或者智库的研讨，针对这个议题我们都一直在做。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李祥昼日前在立法院说，中国目前在南中国海七个岛礁上填海造陆，有五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核定，目标是小岛堡垒化和大岛阵地化。李祥昼说，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在九月下旬史无前例地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主导视察，也包括在永暑岛举行的三军联合作战操演，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已经有全盘的战略规划。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台湾的太平岛已经被中国的岛屿包围起来，以目前的情势来看，台湾的海巡人员已经不足以防卫固守，应该让海军陆战队重新回到岛上。
还有国军，你要支援他1600公里，你能多快？而且旁边的岛屿几乎都被中共占了，而且在扩大，在上面建机场，盖海港，物资不断的进去。
江启臣还说，如果台湾不固守捍卫太平岛，将在南中国海的争议当中失去应有的发言权。国民党立委林玉芳日前在立法院说，中国未来如果在南中国海的岛礁上建设大型雷达站、码头或是飞机跑道，都将对台湾太平岛的防务造成严重的冲击。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郎质询时表示，台湾如果不增加太平岛的战略防御武力，那么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将被边缘化。
现在菲律宾也在填土造岛，那个越南也在填土造陆，那中国已经完成了这个所谓永暑岛的一个填土造陆啊，增加了机场跑道。
蔡黄郎还说，如果海军陆战队重回太平岛，可以彰显台湾对于南中国海议题的实质影响力，国防部应该好好进行评估。菲律宾和越南曾经批评中国斥巨资计划在永暑岛建造机场，中国外交部回应说，中方在有关岛礁上所进行的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台湾目前也在太平岛扩建码头，预计2015年完工，到时不排除进驻3000吨的船舰。太平岛是南沙群岛当中唯一有淡水的岛屿。中国观察者网报道，中国从2013年开始 在位于南沙群岛中部的永暑岛进行填海造陆。目前该岛面积已经达到 0.9 平方公里，比原来的面积增加一倍。据信，南中国海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中国、菲律宾、越南、汶莱、马来西亚和台湾都宣称拥有这个区域的全部或是部分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台湾的国安会警告说，中国和韩国自由贸易谈判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一旦两国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将对台湾的产业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许波发来的最新报道。
台湾国安会星期四向立法院提交的一份书面报告表示，中国大陆与韩国自由贸易协议已经完成13回合谈判，对台湾产业构成严重威胁。报告指出，政府希望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够早日完成审议，使两岸货贸协议能及时通过。报告补充说，两岸互动频繁，当然有潜在的国安风险，国安会将秉承宪法及相关法律赋予的职责，追求两岸关系机会极大化，风险极小化，确保台海和平稳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七月访问首尔期间，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共同宣布力争于年底签署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马英九总统曾经表示，一旦中韩签署 FTA， 一定会影响台湾在大陆的市场占有率，拉大台湾与韩国的差距，这令他心急如焚。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中心副执行长李纯认为，台湾与韩国出口产品类别相同，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将重创台湾在大陆的市场份额。
因为就这个制造业的出口来看，我们跟韩国在产品上的类别上大概有的估计说50%，有的估计说高达80%是重叠的。所谓重叠的意思就是说，凡是在海外市场多卖，消费者多买一个韩国产品，那他可能就少买一个台湾产品。所以这种替代关系会让我们觉得说，韩国如果在某个市场取得一定的优势的时候，台湾会特别的担心。
2008年国民党取代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两岸经贸关系进展迅速，于两年后的2010年便签署了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接下来两岸服贸协议也于2013年6月签署。如果按照正常程序，两岸这些经贸协议原本渴望在中韩签署 FTA 之前实施，但今年3月爆发的太阳花学运中断了服贸协议在立法院的审议，更连带两岸货贸协议谈判陷于停滞。经济学家李纯说，台湾产品原本在大陆市场的优势可能将面临韩国低关税的鲸吞，从而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我们大概每一年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大概差不多都有900亿美金，900亿是台湾目前最主要的一个贸易顺差来源。因此，如果这个贸易顺差来源受到了韩国的侵蚀，因为中韩 FTA 原因，那这个贸易顺差开始降低，那意味着台湾整体对外贸易的表现就会开始反映在我们的表现上面。好，
但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吴志忠认为，马英九政府和台湾业界一些人士夸大了台湾和韩国出口产品的重叠性以及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目的是加快与北京融合的步伐。
那国安会之所以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啊，基本上是因为马英九政府是要让台湾的产业跟中国更加快速结合啊，这是他一直是执政来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嗯，
好，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太阳花学运阻挡了服贸协定嘛，那下面在谈货贸嘛，那其实我们现在的政府常常是拿说我们越来越落后韩国，越来越落后韩国，以韩国跟中国的接近要求，就是我们台湾加速跟中国的一个产业结合吧。
同时兼任独派团体台湾社秘书长的吴志忠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企图在经济上拉拢台湾，然后以经逼政的战略是尽人皆知的，台湾必须要警惕。
台湾过度依赖中国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有害的， 所以其实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跟中国是维持适当的经贸关系，这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过于深入。
面对服贸及货贸协议将导致台湾经济严重依赖中国大陆的指责，马英九总统说，台湾做不到不依赖中国大陆，因为美国推动打造的泛太平洋自由贸易区中有七个国家都以中国大陆作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大陆有市场有生产力，自然会有人要同他做生意。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大陆方面，中国著名的政治学者、民运活动人士陈子明先生10月21日因胰腺癌在北京病逝，终年62岁。这位参加了中国历次民主运动的政治学者，虽然多年遭到监禁和软禁，但是仍然不改初衷，坚持与集权暴力体制进行斗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陈子明1952年1月生于上海，在北京长大，上山下乡期间被下放到蒙古插队，后来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在北京化工学院就读，1980年毕业，198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目前旅居美国的著名民运人士、北京之春杂志的名誉主编胡平，在1979年西单民主墙时期与陈子明相识，他们当时作为民间刊物的负责人一起参加了中国青年杂志社组织的一个座谈会。
陈子明的这个个人的经历，那简直就是中国当代民运的一部缩写的一个历史。30多年来，每一次运动他都积极参与，而且在中间发挥了相当主要的作用。
陈子明早在1976年就参与了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成为这场运动的英雄。在这场运动平反后的1978年底，当时也被视为四五运动英雄的王军涛，在团中央组织的四五运动报告团在各地巡回演讲时，因为一场争论而与陈子明相识并相交。
陈子明先生在四五运动，他是六个谈判代表之一，也是说几个有名的小平头之一。但在当时，因为他已经是在75年时候，因为通信中间反对江青被打成反革命，刚刚解除审查，那么就是让他回家收拾行李，准备去到老远农场的时候，他正赶上四五运动，他就做参加。所以最后呢，四五运动的另外五个代表都抓住，就他漏网，就别人没想到就到劳改农场去找他这个人。
1979年，陈子明参加了西单民主墙的活动，在80年代积极张罗组织北京高校竞选运动。陈子明和王军涛当时一起创办了民间刊物《北京之春》和民间智库《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研究所旗下设有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和北方财贸金融函授学院两所民办大学。在89年学运前夕，他们把这个研究所变成北京社会与经济研究基金会，同时筹备延安发展基金会。
我开过玩笑，我说我子明，我们做的事情是全世界的反对运动做过，除了打游击和武装革命没干过，这我们全干了。我们读了学位，我们办了学校，我们打了选战，我们办了刊物，我们办了研究所、民间智库，就是你能想到的我们全都做了。
89、64事件爆发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被当局关闭，陈子明被当局指控为幕后黑手。1991年，陈子明以反革命煽动、阴谋颠覆政府罪被判13年徒刑，是当时被判刑的著名知识分子中刑期最长的。期间因为查出患有前列腺癌而两次获得保外就医，后来又被收监，直到2002年获释。王军涛认为陈子明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的故事，他禀赋很高，读书一目十行，而且过目不忘。胡平说，陈子明不光是善于思考、研究与写作，而且长于组织和活动。
当时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是他在那儿张罗，跑来跑去骑个自行车，有时候晚了路过我们家，有什么背着什么就几捆跑下去，就算吃个饭，然后匆匆忙忙又走了，总是忙忙碌碌的，他总是关心这些大的问题。
王军涛还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陈子明做事的专注和执着。
子明打电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必须要把他手里的东西给拿开，因为他一打电话你会发现他非常专注在电话，他会把他身前的所有东西给撕坏，要是笔他会给他弄断，纸珠的话他都给撕成碎片，他非常专注的在做这种争论和讨论。
王军涛说，一般非常投入的人往往做人做事会很偏执， 而难得可贵的是，陈子明却是非常的宽容。
在思想上呢，他有很鲜明的原则性，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包容，他有穿透一个历史，看到一个历史发展脉络和方向的这样一个能力。另一方面呢，他能够非常冷静的，包括非常同情的去阐述跟他完全相反的意见，让你听起来好像他在为那个观点做辩护。
胡平也谈到，在生活中陈子明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待人非常谦和，而且永远是那不紧不慢、不温不火，但是呢非常强的、非常强的这种毅力、这种坚持、这种韧性。
陈子明因为长期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而获得多项海外的奖项，包括国际保护记者协会颁发的新闻自由奖和美国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的终身成就奖等。北京之春在2012年也授予他自由先锋奖。今年的1月18号，陈子明在被诊断是胰腺癌晚期后获准到美国就医。他在抵达波士顿的时候获得各界的欢迎。
我过去的几十年可以说一直在坚持的奋斗，今后呢我也会只要生命不息吧，就战斗不止，要跟疾病做斗争，要跟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不公正的、集权暴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体制、做斗争。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加拿大当局表示，星期三在战争纪念碑开枪打死一名加拿大士兵的枪手是单独行动，这名枪手随后在议会大楼被打死。加拿大官员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32岁的迈克尔·策哈比伯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加拿大公民，他可能同时拥有利比亚国籍。加拿大官员说，策哈比伯最近申请加拿大护照，希望前往叙利亚。当局认为，枪杀事件发生时，策哈比伯正在因护照问题在渥太华停留。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策哈比伯申请护照时对他进行了背景调查，但是只发现了一些未经证实的信息，显示他与政府的一名怀疑对象有联系。还有报道说，加拿大当局认为策哈比伯属于高危险，拒绝了他的护照申请，不让他出国。美国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发动了15次新的空中打击。美国指挥中心星期四说，在过去一天里，美国对伊拉克进行了9次空袭，其中4次摧毁了莫苏尔大坝附近反叛分子的行动，另外3次空袭了费卢杰南部激进分子的阵地。另外，美国军方说，他们还袭击了叙利亚境内的6个目标，其中4个在动荡的科巴尼小镇附近。科巴尼靠近土耳其边界，几个星期以来，伊斯兰国和库尔德人一直在为争夺科巴尼的控制权而战斗。尼日利亚东部一个汽车站发生炸弹爆炸，造成至少5人死亡，12人受伤。星期三的爆炸发生在包奇州的阿扎雷镇，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起事件负责。激进组织博克圣地6个月来多次在当地发动了针对警察、银行和学校的袭击。警方发言人说，星期三的遇难者被烧得无法辨认。西非国家马里报告了国内首例埃博拉病例。马里卫生部长科内星期四晚上在电视上说，患者是一名2岁的女童，她从邻国几内亚被送往马里一家医院。几内亚是阿博拉疫情最严重的3个国家之一。科内说，由于治疗及时，患病女孩的状况正在改善，现在呢，在西部的卡伊镇。与此同时，一名刚从西非返回纽约的医护人员被迅速送往一家医院，之前他出现高烧和呕吐。乌克兰总理说，俄罗斯可能会试图破坏乌克兰星期天举行的选举。他说，他已命令安全各部门总动员，以防止他所说的可能出现的恐怖袭击。国际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 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